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灵修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三节经文是保罗对全人类和人的内在本性的画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已经看到上帝运行在信徒生命中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能力浩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已经提到说，让死人都能复活。我们从来看到炸药只能把人炸死，把活人给炸死。但是呢，上帝的能力，这福音爆破出来之后，竟然能把死人给炸活。但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福音的大能，必须得认识人堕落之身。正如诗篇130篇第一节所说：“神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人的堕落深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像舍斯妥夫这样的哲学家会说人是深渊中的呼告者？我们真的在深渊之中吗？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就特别来告诉我们人的全然败坏。当我们提到人的全然败坏，不意味着人就一丁点人自己以为的善都行不出来了，也不代表人已经像魔鬼一样的败坏和堕落。我们乃是指说，从神的眼中来看人，在救赎的事上是全然无能为力。作为在本性中活跃着的人，但是对着属灵的事情却是死去的，他们并不能够来真正的对神和属灵的事敏感。所以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在最终的状况，也让我们看到保罗解释这一个状况，给出了原因。那第三个方面，保罗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最终导致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从现象到原因再到后果。保罗呀，就特别以如传句比啊，把整个人类进行了这样一番深入骨髓的描画，的确是入木三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点，就是最终之人的状况。最终之人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保罗就提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后边加上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这在原文中是没有的。堕落的人从神的眼中来看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们的特点就是死，同时他们在世界上行，也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他们是死的 行的，随着顺着。因此，从人的眼中来看，他们是积极而活跃的。但是呢，在神面前，他们却是活跃着的，行尸走肉。因为他们这种活跃是一种假的活跃，正如一条鱼从水里边蹦到了岸上，它在岸上乱蹦乱跳，显得很活跃，但是这种活跃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因为它已经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圣经向来是从人与神的关系来看生命，当人与生命之源连接，它是有生命的。当人离开了生命之源，哪怕它看起来还非常的活跃，但从本质上已经死去了。所以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被牵制，一种被动中的活跃。人的这种被牵制的状态，保罗称之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是随从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种描绘啊，就是我想到过去在农村有的老母猪，它们产了很多窝的小猪之后啊，已经不能再生产了，家主人就很想把它送到屠宰场给宰杀掉，但是这些老母猪啊常常会咬人，它们仿佛知道自己要到屠宰场，因此就非常的疯狂，跑来跑去，很难制服。家主人呢，有时候就会找一片鱼，这个鱼头或者鱼骨头放在火上来烤，然后呢，绑在竹竿的前边，放在老母猪的鼻子前方，用竹竿在前边引着它，慢慢的，这头老母猪受到这种香味的诱惑，就走到了屠宰场的磅秤上。人类的整个境况也是被牵制的，他们被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不断的牵着往前走，到最终呢，却走向灭亡。这正是人类的可惨可怕的状况，也是可悲和可怜的。那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状况？保罗呢，就提到有三大敌人。第一，人受世界支配；第二，人受撒旦魔鬼支配；第三，人受肉体私欲支配。这个世界有着今世的风俗，而撒旦呢，有着悖逆之灵，而肉体之中呢，有着私欲。这三种支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里应外合，就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生来都在这样的支配之下，也全都陷入了这样的支配之中。这三大敌人虎视眈眈，来组成了严密的网络。但是人却常常忽视， 觉得真的有这样一种黑暗的活跃着的邪灵的权势吗？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圣经啊，就拉开了人类背后权势的帷幕。我们看到那一个被鬼附的人，不断地用石头来砍自己，手上的手铐和脚链，脚上的脚链都被他挣断了。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在这种权势的蹂躏之下，竟然到了这么疯狂和自我伤害的地步。而圣经的确是把人类的这个大幕给拉开，让我们看见背后的属灵的征战和斗争。而人类呢，在这样的支配之下呀，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连敌人到底在哪里都看不清楚，自己呢也被敌人在操纵和玩弄。这三大敌人活跃的工作着，妄图要拆毁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人在这样的支配之下，最终啊，就活在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他们也许并不直接抵挡神，但是却完全忽略神。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怎样来评估人的这种状态呢？也就是他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人类啊，不断的同流合污，放纵堕落，最终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人被称为可怒之子，神的愤怒加在人的身上和心灵深处，人的良心深处充满了内疚，也有神不断的愤怒的击打。正如现代作家张爱玲所说，人啊，在汪汪然中有一种可怕的威胁，人就像一只惴惴不安的小老鼠，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就藏着一只猫，感到骨子里受到威胁。而更可怕的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因为上帝的公义啊，必然会得到伸张。所以面对着神的愤怒，人呢是无处可逃。尽管在今世的时候啊，人可以吃喝玩乐麻痹自己，但是呢，到最终的时候，人还是要向这一位公义的上帝交战。关于人类的原罪和上帝公义的报应这样的教义，今天已经大大被忽略。不少人怀疑圣经所讲，因为看这个世界是一片成平啊，大家也觉得享受着太平盛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快乐的后果，也根本在无视和忽略上帝公义的愤怒，甚至自顾说，难道真有神吗？难道真有所谓的审判和上帝的愤怒吗？我们的人性不是善良的吗？世界上不是好人多吗？或者人性不是中性的吗？里边不都是善恶交织吗？所有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都暴露了人类的无知和可笑。所以圣经犹如 X 光，来透视全人类，透视人性，让我们看见人性真实的光景。人为什么会承受地狱的如此恒久的审判呢？甚至连解脱和灭亡都不可能呢？这是因为人得罪的乃是无限公义的神，这正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可怒之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人类真实的光景，求你来拯救我们的同胞亲人，也怜悯恩待他们，就像当初你怜悯恩待了我们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